对于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要求字节跳动剥离对 TikTok 的控制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3月14号回应说，如果所谓的国家安全的理由可以用来任意打压其他国家的优秀企业，这样就毫无公平正义可言，看到其他的人好的东就要想方设法据为己有，这个完全是强盗逻辑。美方对 TikTok 事件的处理将会让世界更加清楚地看到美国所谓的规则秩序究竟是有利于世界，还是是只是服务于美国自身。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亦都在同一日表示，美方应该为各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经营提供开放、公平、公正以及非歧视的环境。何亚东又表示，中方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著名鹰派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通过微信公众号发文说，他是看字节跳动公司在努力动员用户走法律程序，他是想中国政府亦都不会一味咁就该处是坐在度等结果。最近美国整的我们的电动车振华重工 TikTok 是一连串的动作，相信中国政府亦都会有一定的反应。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日亦都在微博发文指出，这部提案出现以及是进展是霸权衰退的典型体现，衰退的霸权认为自己无力应对挑战，无力用正常方式赢得竞争，这样就采取强制性的预防行动。香港智明研究所总监许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虽然中国民间有针对 TikTok 禁令所采取的报复的声浪，但是观察北京的报复意志并不强烈，根本原因是在于没有合适的反击手段。许晶表示，这个因果关系就是因为过去十几年中国在整个市场，尤其是数码科技的市场开放的是非常之有限，所以当你没有任何开放的时候，人家要制裁你或者是人家要采取某一些的行政约束手段的时候，你手里面也都没有任何的牌可以打，所以必须要得非常是辩证地去看中国的改革开放。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政治系主任叶耀元认为 TikTok 呢一招是标准出口转内销，亦就是并未有影响到美国众议员表决的态度，只不过是在中国内部营造出一股民气可用的假象。叶耀元认为，如果中国要在经济层面上面针对美国制出反制措施，任何过大的举动都等于是变相赶走外资，这个对已经不被看好的中国经济来讲更加是雪上加霜。因此中国若然要采取反制，很可能是撬开了经济，藉着由安全事务对美国施压。
他接下来 还能拿什么跟人家谈？反正没什么东西跟人家谈判的。以中国的角度来说，
叶耀元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紧接下来还能够拿些什么跟人家谈判，他们现时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跟人家谈判，以中国的角度来讲，接下来会做的东西可能不见得是拿经济是谈经济，他会拿安全谈经济，也就是当中国碰到这样的威胁的时候，他可能会在台海上面或者在南中国海上面会做更多的军事行为，用这样的方式来胁迫美国和他们交换。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3月13号发布视频，表达了对美国众议院通过字节跳动剥离 TikTok 的法案的失望，并且声称将会压尽一切的力量，包括采取法律的手段来保护 TikTok。在台北的台湾法律科技协会理事长江雅琪指出，目前看来美国国会参议院对这项的法案还未达成一致的看法，这个是其一的变数，其二就是 TikTok 很可能会寻求法律途径是打延长战。江雅琪对美国之音表示，大家现时很关注的话，美国这个法案的后续要怎样去处理才能够是兼顾言论自由以及人权的保障。如果说法案通过参议院然后最后签署， TikTok 这间的公司一定会将这个案是带上法院。江雅琪强调，美国国会众议院最新通过的法案并非是禁止使用 TikTok， 而是要求中国撤资，不给中共有掌控 TikTok 和用户数据的可能性。他说民主国家若然要对 TikTok 采取限制的措施， 多少可以从这一部的法案里面获得启发，而另一方面 TikTok 紧接下来的反应，尤其是法律战会怎样打，亦都将会成为各国政府的观察重点。台湾行政院发言人林子伦真是指出，台湾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国家，政府会确切保障言论自由，政府会持续关注美国国会立法发展的进度，综合考虑各界的意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